唐铁牛一听说真骨带回来了，只好把他自己的经过向八千岁陈述。唐铁牛这一陈述说的是悲悲切切，声泪俱下，最后影还没忘了给王爷吃药，拿起药来要给王爷往嘴里边送。八千岁一看，哦，先不忙先不忙。八千岁听明白，他看了看唐铁牛，唐诸位，照此说来，昨天晚上全城宵禁就是为了捉拿你呀。
对，王爷，就是捉拿我，我知道我犯了罪了，我犯罪就是不该打他。其实啊，我这罪也不大，不过他们扎呼的挺凶，我把他脚脖子打了，他说我要劫牢反狱。王爷，你说天底之下到处都是冤案啊，我们要去探探监，他说我就要劫牢，哪儿讲理去？王爷，因为这个，所以我就跑到这儿给您治病来了。不客气来说，要没有这件事儿啊，我还见不着您。我要见不着您呢，您这病呢还未必好的这么快。
王爷说：“对，说的有理。”
唐铁牛心想：“有门儿，我要把王爷争取过来。”王爷千岁，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
唐诸位，你不要担惊害怕，你先坐下。
我不坐着，我就在这跪着吧。
哦，快快起来坐下。
我有罪。
哎，孤王赦你无罪。
不能吧，
这是真的。
那我谢谢了。唐铁牛站起来，不但又坐这儿。王爷，那又来古大夫那怎么办呢？这个
好，孤王自有办法。马太监，拿十两银子交给那个古大夫，他怎么现在才来呀？王爷，他是这么回事，这古大夫啊是被咱们派去的人呢请着来了，他们坐了一辆花轱辘小轿车，可是一进城呢，正赶上昨天晚上全城宵禁要捉拿一个要犯，他们就被堵住了。堵住之后这一夜没让动地方，大天亮了之后这才放行，这不他才赶到吗？因为这个耽误了。王爷说：“好吧，这也是天意使然。”给他十两银子，谢谢那位古大夫，就说孤王我的病好了，不用他再看了，请他回去吧。啊，哎，好。这位太监转身按照王爷的吩咐去办去。唐铁牛坐椅子上一听，有门，那真的打发走了，就剩我了。王爷千岁，您把这药接再吃了，还没忘了吃这包药。唐铁牛帮着让王爷把这包药又喝下去，这包药喝下去了，也不知道是王爷精神作用啊，还是药力真正就好。喝下去之后，王爷又觉着比刚才好了许多。唐将军，你还去看你那朋友不看呢？
王爷，我还看我那朋友吗？你说我还敢去吗？他在监狱里边，人家外边有官兵把守，谁也不让进，我怎么去呀？
不要紧，孤王我知道，阮英这个人曾经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打过擂，在汴梁城中也是颇负盛名的一位武林高手啊。
是，是那么回事。
好吧，你可以到监牢里边去探望他，你就说是孤王我让你去的。
王爷，那感情如果要说您让我去的，那把牢门的人他谁也不敢拦挡啊。不过有一样，我说了他们要不信呢。
是啊，好，孤王给你一个证据。王爷一伸手，就在床头旁边那书案上有一个紫檀的长条木匣，把这长条木匣拿过来之后，打开这木匣盖，王爷从里边拿出一件东西，这件东西金灿灿光闪闪，是一件兵器。王爷把这件东西在手中一拿， 唐都尉，你可认识此物啊？
王爷，我看这是一件兵器，这是一把剪呢。
对，这是一柄剪，但它可不是一柄平常的剪。这柄剪乃是当年宋太宗皇帝御赐亲封，这柄剪上殿管军，下殿管臣，上殿管军不正，下殿管臣不忠，满朝文武大臣一堂，大宋官员有违法乱纪者，打死无论，是先打后揍
啊。
常建牛听说过，这八王千岁手中有那么一个麻面金剪，这麻面金剪可了不得，这是一个特殊权位。
王爷，您拿这个是什么意思？
孤王这个麻面金剪，每逢上朝的时候都抱在怀内，现在我就以此为我的王命，我交给你，你抱着孤王的麻面金剪去探监，就说孤王也有意探看探看这阮英，我看他们哪个敢拦。
唐铁牛一听，他奶奶个孙子，这玩意儿让我抱着去呀，通行无阻，双手把这剪就接过来了。多谢王爷，王家千岁千千岁，我给您磕头了，蹦蹦蹦。唐铁牛跪地磕了仨响头，磕完头之后，唐铁牛站起来了，俩手举着像院香一样。王爷，那我现在就告辞了，我可就要回去了。
唐都尉，你回去之后把剪用完，及时的给孤王送回来，这您放心，这剪呢，我就像对待我亲爹那么对待他，您就放心吧。唐铁牛举着这八面金剪，他就出来了。这一出来，这马太监送他，王爷吩咐他。马太监一边走着一边跟唐铁牛说，我说唐爷，跟您说呀，王爷这把剪可是始终没离开过自身呢，今天看来王爷跟您真投缘，大概是您这一副药给王爷把病痛之苦给除掉了，王爷心里不是真高兴了，把这麻面金剪赐给你了，您可得好好的看着啊，用完了及时送过来，你放心吧。没错，唐铁牛举着这金剪就出了南清宫了。这位太监安排着一通轿，让唐铁牛又坐着轿回转状元府。当唐铁牛回到状元府，下了轿之后，打发了轿夫，抬着轿就回去了。这位举着金剪就进了府了。他举着金剪往府里边一走，府里边这个家丁有的不认得这玩意儿，心想：哎呦，唐三爷在哪弄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像院香一样举着就进来了。唐铁牛举着这金剪，一直就奔大客厅。当他一进大客厅的时候，迎面正碰见石长卿和华云平。这哥两个一看唐铁牛回来，哎呦，我的三爷三祖宗，你哪去了？你怎么才回来？
干什么？别大惊小怪的吓着我，出什么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天都要塌下来了，您自个儿惹了娄子跑了，让大伙众弟兄跟你遭殃，什么事儿？快说，我问问你状元呢？状元都已经上了殿了，昨个帮黑天的时候你们去探监，你把人家给打了，把谁腿给打折了啊？镇京元帅刘彦龙昨天晚上全城一夜的宵禁，就是为了捉拿你，没捉着你，今天早朝在金殿上参了一本皇帝降旨，让咱们大哥二哥包括你都在数，都应该上金殿去见驾去。四哥也去了，五哥也去了，找你找不着，人家都走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
是吗？别害怕，有三哥在此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万无一失。我去看看。
唐铁牛一转身举着剪又出去了，到门口这吩咐手下从这来呀，给我备马。有人给唐铁牛就牵过来一匹马来，唐铁牛把这金剪往怀中一抱，搬鞍任凳，蹦上了坐骑，马上加鞭，啪，直奔武朝门。来到武朝门外，唐铁牛甩凳拎鞍下了马，把马交给从人，他抱着金剪就来到金殿之下，告诉内侍臣：
请往殿上通禀一声，就说四品都尉唐铁牛怀抱8000岁瓦面金简，要朝拜圣上。
内侍臣一看，当时就有点一愣，内侍臣可认识这瓦面金简呐，这是8000岁怀里抱的东西啊。哎呦，今天怎么这小子抱上了？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也不敢问，赶忙往金殿来禀报。
这功夫，金殿上
八弟徽宗正在审问小八义这几个弟兄。上殿来的有大爷尉迟骁，二爷孔生，有四爷薛文彪，老五周顺，这就是奉旨给招上来的。真经元帅刘彦龙把他们给告了，刘彦龙在旁边也跪着，这几人都在那跪着。开始的时候刘彦龙就说，昨天晚上小八义弟兄几人到监房里边有意砸牢反应，我的侄儿也是团练，他叫刘斌，当时一拦挡被他们一人把腿给打折，这还了得吗？皇帝一听砸监反应就是生擒造反呐，罪大恶极，属十恶不赦，所以把他们弟兄几个人招到金殿上，皇帝要当堂对质。可是徐文彪啊，昨天回去之后就跟大爷二爷都说好了，徐文彪是咱得统一口径，到金殿上的话咱就这么讲。今天果然到金殿上来了，怎么说呀，尉迟骁跟孔生按着昨天徐文彪教给他的说，
万岁，我们并不是想砸牢反狱，我们昨天是去探看我们的弟兄阮英，结果那有个把门的小子不让我们进，不让我们进我们就不进，在远处看着，可是他抽出宝剑来跟我们要动手，我们那个老三呢跟他可能比划了两下，他腿打折没打折我们都不知道，绝无有叛反之心，万岁请您龙意明察。二爷孔生也是这套词儿，徐文彪比他们说的呀更圆全更全面，跟皇上讲明说我们是探监去了，但是绝无有砸锅反应的意思，我们那位老三呢跟他交涉过几句，动了手了，打到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。他们就说不知道，问周顺呢，周顺说我在府里边，我是委托他们去探望探望阮英，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一起同生共死的弟兄。皇帝问到这儿的时候又问这刘彦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刘彦龙说，陛下，他们昨天声称要砸牢反狱，要解救阮英，正因为我的侄儿团练刘斌拦挡他们前进，所以他们那个叫唐铁牛的人就把他的腿给打折了，我的侄儿现在已经养伤在家，不信可以派人去查看，这唐铁牛由于是兴心造反，反心遗漏，拒罪脱逃，昨天晚上整整的抓了一夜，全城宵禁，尚且没有抓到，我想十有八九这唐铁牛现在藏在状元府中。徽宗皇帝就问周顺，陈景龙，这唐铁牛是否你们把他藏匿起来了？
陛下，臣斗胆包天也不敢把他藏起来，实在是因为这唐铁牛昨天傍晚出去探监之后一直到现在未回呀。
这就怪了，他上哪儿去了呢？正说到这儿，下边内侍臣禀报，
启奏圣上，四品都尉唐铁牛怀抱8000岁瓦面金简要上殿面君，殿下听候传选。
徽宗一听当时就愣了，怎么唐铁牛来倒不奇怪，听说他抱着8000岁的瓦面金简，这事儿可奇怪。满朝文武大臣一听都愣了，怎么唐铁牛抱着瓦面金简，不对劲儿，这玩意儿不挨上，唐铁牛跟瓦面金简怎么能连在一块儿呢？群臣们都愣了，就连周顺、徐文彪、尉迟骁、孔生这哥几个也愣了，他抱什么玩意儿来了？怎么说是瓦面金简呢？
皇帝一听，好，传朕旨意，宣他上殿。
是，
内侍臣下去了。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唐铁牛 把金简双手捧着，迈着方步
走上金殿，往殿上一边走着，唐铁牛的小眼睛往两边直学嘛。他看文武大臣的表情都什么模样？心想，我看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怕不怕？他往两边一看，这两边的文武大臣个个都露出惊异的样子。哎，不是，他真带着金钱是吗？真的吗？那不能是假的，是没错。哎呀，
这种表情都有，唐铁牛心里边高兴、满足、美，
心想这玩意真好使。
别说满船的文武大臣，就连小八义这几个弟兄也都同时回头观看。
哎呀，心想他在哪儿整来这玩意儿？哎呦，这三爷可真有觉得。
唐铁牛举着八面金简来到八弟徽宗的面前，金阙下跪倒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，唐铁牛报八千岁八面金简给陛下见礼。
徽宗皇帝当时也愣了，徽宗皇帝心想，八王的八面金简怎么他报了上来？
唐都尉免礼平身旁边站下，谢陛下。
唐铁牛站起来了，举着剑在旁边站着。
按说不应该让他站起来，那些为打官司的包括原告跟被告都在那跪着呢，唐铁牛为什么站起来了？因为有完面金简呢，八千岁要抱着金简上来就得坐下，今天光有这金简到，让唐铁牛先站起来。唐铁牛站着还在举着这金简，生怕别人看不清楚。
八弟徽宗瞧了瞧唐铁牛，
唐都尉，你这八面金简是从何而来呀？
陛下，实不相瞒，这是八千岁所赠。
徽宗皇帝听更不对了，八千岁所赠，八千岁能把金简赠送给你吗？
是王爷所赠，不，先借给我的，有用处。
我来问你，昨天傍晚你和小八义弟兄到御史台监狱有意砸监反狱，可有此事？
陛下，完全属于诬告不实，臣有言启奏陛下，我冤枉。
他这一声冤枉喊完了之后，八弟徽宗说，唐都尉，你冤枉何来？
陛下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事出有因，听我道来。我呀跟八王千岁呀过从甚密。
这句话说完了，满朝文武大臣心里边都一动，哟，这小子怎么跟八王千岁过从甚密呀？周顺在那跪着心想啊，三哥呀，你这牛腿可吹出圈去了，我从来没记得你跟八王千岁过从甚密。可是又一琢磨，他要不甚密，那八面金简怎么来的呢？周顺现在对唐铁牛都有点不了解了，听他说吧。
唐铁牛说，我跟王爷过从甚密啊，我回来之后昨天白天上八千岁的府里边去看望看望他的身体状况。八王千岁久病在床，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上朝参政了，尤其是近几天来这病情越来越重，幸亏我到在那儿了。我一听说王爷千岁病重了，我再一打听他那个病情，正好我们家有一个八辈祖传的秘方能治他这个病，我就给他配了一副药给王爷喝下去了。王爷喝了我配的这个药，他是大大减轻。当时王爷就问我，我们到唐军山上战果如何，我就如实的跟王爷禀报了。王爷又听到说这五状元阮英被压在御史台的监房，问我因为什么，我说阮英啊是背屈含冤，本来他在前线上打仗的，这后方愣说他到这杀人了。我这一说呀，王爷也很同意我的见解。我跟王爷说，我打算上监狱里边去看看阮英， 八戒遂当时把这碗面金简就送给我了。他说阮英乃是武状元，多少年才出这么一个，吴王对他也是敬仰之至，因此上你拿着我的金简代表孤王也对他表示问候吧。我说那也好，我就拿着王爷这金简呢，我就到御史台监狱那儿去了。到了监狱门口那儿，我一看门口那有好几百官军，还有一个精英团练叫什么刘斌，这个刘斌在那儿挡着我的去路，不让去探看阮英。他说奉了精英殿帅刘彦龙的命令在那儿把守，一是怕阮英逃跑，二是怕有人跟阮英串供，鉴于两者不管谁去一律不准进。我说我来了你不让我进，有情可原，我不过就是一个四品都尉。我说你看着我手里捧着这东西没，这是八王天赐的娃面金典呐、啊，受过老主皇爷的御笔亲封啊，上殿管军下殿管臣，王爷拿这个东西代表王命，要到监房里边探看探看阮英，这还不行吗？陛下您猜那刘斌他说什么？这刘斌说什么娃面金简银简屁简我都不认得，我就认识经营建设他那命令，没命令我一律不让进。我一听这不是当面侮辱王爷吗，我就给了他几句，他也不服气，他就给我来了几句，不但给我来了几句，而且一伸手把他那宝剑还抽出来了，抽出宝剑来他就要剁我。我头一件让着他，我第二件躲着他，第三件我后退两步，他紧着那么剁，你说我能那么老情的吗？我也急了，我想不冲我，我冲王爷的娃面金简，我也得给他点教训。所以微臣我一怒之下，我就把剪一摆，正打到他那脚的踝子骨上，打完之后他就坐地下了，然后他就派官军捉拿我，我转身抱着王爷的娃面金简我就跑了。我一直跑回南清宫，见了八千岁呀，八千岁问我探监探着没有，我还撒了个谎，我说探着了，其实我没进去。我为什么撒谎呢？我怕要照实一说，王爷生气，抱着金典上金殿再找皇上算账，这不就乱套了吗？为了息事宁人，所以我就说了那么两句。王爷一听这还算不错，咱们下次再说。